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呢是2015年1月17日星期六，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傍晚7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最高法院表示将就对同性恋婚姻是否符合美国宪法的问题做出决定；另外，来自中国各地的民众自发的前往赵子阳的故居纪念这位在64天安门事件后被罢黜的前中共总书记逝世10周年；教皇方济各在菲律宾慰问遭台风海燕摧残的灾民；另外，世界各地有成千上万的穆斯林继续举行集会抗议法国讽刺杂志《查理周刊》对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的刻画。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和英国首相卡梅伦说，任何要对伊朗采取新制裁的做法都将威胁目前正在进行的就限制伊朗核计划达成一项协议的谈判。两位领导人在白宫会谈后举行了联合记者会，奥巴马在会上对美国国会明确地表示，他会否决任何要求对伊朗实施新制裁的法案。卡梅伦则表示，他就此事亲自与一些美国的参议员进行了接触。奥巴马总统说，他要求国会议员们再等待几个月的时间，看看在不诉诸潜在战争的情况下是否能够解决伊朗的核问题。奥巴马说，在这些谈判完成之前试图破坏谈判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奥巴马同时也重申了他的立场，就是如果外交努力失败，那么与伊朗打交道的所有选项都可以考虑。与此同时，世界各地有成千上万的穆斯林继续举行集会抗议法国讽刺杂志《查理周刊》对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的刻画，其中有些演变为暴力冲突。星期五，非洲国家尼日尔的南部城市金德尔至少有4人在冲突当中丧生，官方说其中包括一名警察。当地的抗议者放火烧毁了一处法国文化中心和几所教堂。巴基斯坦城市卡拉奇也爆发了数百名抗议者与警察之间的暴力冲突，受伤的3个人当中包括一名法新社的摄影记者。伊斯兰堡和拉合尔等巴基斯坦的主要城市也出现了抗议活动。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的滨水码头地区，抗议者向警察投掷石块和水瓶。早些时候，当地有数百名的抗议者以和平游行的方式穿过首都的部分地区，他们手里挥舞着我是穆罕默德的标语牌。在西非国家马里、塞内加尔、毛里塔尼亚的首都也出现了主要以和平方式进行的游行示威活动，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和约旦首都安曼也爆发了抗议活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另外一方面呢，在比利时星期四对一个涉嫌恐怖活动的组织采取行动之后，比利时和其他西方国家加强了戒备。有2名嫌疑分子嫌疑人在维尔维耶城被打死，另有1人受重伤。警方表示，这个组织由最近从叙利亚返回的战斗人员组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比利时当局说，警方大约发动了10次袭击，挫败了恐怖袭击警察局的阴谋。一名联邦检察官发言人说，该组织的一些成员一直在叙利亚，西方盟国正在那里轰炸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据点。
L'enquête a permis de déterminer。
调查可以确认，该组织行将在比利时发动大规模恐怖袭击，在警方干预威尔维耶城期间，嫌疑人立即在几分钟内拿起军用武器和手枪向联邦警方的特种部队开火，他们随后被制服，2名嫌疑人被打死，另有1人在现场被截获，行动期间没有目击者或者警察受伤。
维尔维耶从前是一个工业城镇，拥有大量移民人口， 位于首都布鲁塞尔东南大约125公里处。一名目击者这样描述发生在维尔维叶火车站附近的快速行动。
我看到一辆黑色汽车到达现场，武装警察从车上走下来，他们阻塞街道，冲进那所建筑物。事情进展非常快速，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我听到枪声。
一名当地警方负责人说，这是联邦警方采取的行动，他属下的人员没有参与。
从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情况来看，这次行动具有相当的威力。
维尔维叶市长表扬了这次行动。
我对恐怖分子嫌疑人的计划感到愤慨，但是首先我应该称赞我们联邦警察火力的质量，他们在这次漂亮的行动中做得很成功，制服了这些人，其中两人被打死，挫败他们的阴谋很重要。我们今天在这里避免了一个重大的事件。
比利时采取这次反恐行动的几天前，伊斯兰激进分子嫌疑人在巴黎分别发动两次袭击，打死17人。数以千计的外国战斗人员在叙利亚加入了伊斯兰国组织。美国和西方盟国的空袭摧毁了该组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一些据点之后，许多外国战斗人员返回自己的国家。安全机构说，这些人目前在他们所属的国家里构成威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描绘穆斯林先知穆罕默德讽刺漫画的漫画作者遭到恐怖分子杀害，这起事件激发了人们对关于言论自由和亵渎神圣的辩论。辩论突出显示西方国家和穆斯林国家对待宗教的不同方式。美国之音宗教事务记者索克洛夫斯基在华盛顿发来如下报道。
在犹太人葬礼上经常可以听到的圣歌也响彻在华盛顿犹太教堂上空，这里在举行哀悼巴黎袭击事件遇难者的纪念仪式。法国大使杰勒德·阿罗德说，记者和犹太人同时成为袭击目标并非巧合。
不幸的是，当你攻击民主、攻击启蒙或者攻击多元主义的时候，记者和犹太人总是第一批受害者。
这次恐怖袭击让美国的犹太人非常担忧欧洲的反犹太主义，同时凸显出美国在言论自由问题上的不同做法。袭击者还杀害了一名穆斯林警察，巴黎袭击事件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欧洲的一些穆斯林要求禁止嘲讽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反诽谤联盟的大卫·弗里德曼同美国执法机构合作应对反犹主义，但是他不希望像法国那样制定禁止反犹的法律。
We think that as a rule, expression,
我们认为常理而言，不同的言论可以丰富我们的社会，哪怕是丑恶的言论。
同理，弗里德曼说，人们可能有权冒犯穆罕默德，但这不意味着他们应该去冒犯。
在这个世界上，人们是非常敏感的，在人们的伤口上撒盐或者指着人家的鼻子说我们可以这样做，这并不见得能够帮助我们营造一个相互同情和理解的世界。
穆斯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哈里斯·塔林说，反对伊斯兰恐惧症的运动已经使美国的记者明白，出现在法国的那些图片是冒犯性的。
Although we don't have any laws that prohibit newspapers,
尽管我们没有法律来禁止报纸转载这些漫画，我们已经看到，当欧洲刊登这些漫画的时候，美国的报纸并没有刊登。
他说，制定法律来禁止侮辱伊斯兰是没用的。
In places like Pakistan, in Indonesia, in Egypt, when we have government,
在像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和埃及这些地方，政府有禁止亵渎神圣的法律，一般是用于政治原因，用来反对少数群体和弱势群体。
在大西洋两岸，人们并没有放弃宗教信仰与言论自由可以共存的希望。美国之音记者索克洛夫斯基，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教宗方济各亚洲之行方面，星期六，教宗方济各旅行到了菲律宾东部城市塔科罗班，慰藉遭受台风海燕摧残的灾民。 2013年11月的这场台风对这个地区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共有7350人遇难或者失踪。教宗身着白色的防雨薄长袍，他对现场大约150,000站在风雨当中穿着相似的民众的服装的民众说，他当初在罗马看到关于台风的新闻之后，立即决定访问菲律宾。教宗看到台风造成的苦难，他说自己只能静心走过其中。这场露天弥撒结束之后，教宗宣布，为了避开正在逼近菲律宾的热带风暴，他不得不提前几个小时结束对塔科罗马的访问。教宗对菲律宾进行的这次访问，他与这个国家的穆斯林进行的接触是这次之行的优先议题。在巴黎的恐怖袭击凸显伊斯兰与世俗价值观之间的一些分歧的时候，教宗试图通过对话来推动和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斯特罗瑟尔发自马尼拉的报道。
召唤祈祷的声音从马尼拉市区的蓝色清真寺回荡出去。在这个罗马天主教占绝大多数的国家，穆斯林在所有1亿菲律宾人中占10%。信徒胡居尔说，他们不觉得占多数的基督徒歧视他们。
我的经历是，我有很多朋友是天主教徒或基督徒，我们相处得很好，没有问题。
胡居尔说，他和其他的穆斯林非常高兴地欢迎教宗访问他们的国家。教宗方济各在访问菲律宾期间将与佛教徒和穆斯林的领袖会晤，这是一个善意的举动，得到这里很多穆斯林的首肯。这是蓝色清真寺的大毛拉萨伊迪的看法。
If only there are religious leaders from different religions,
如果不同宗教的宗教领袖都与宗教交流，他们就会找到在这个世界上消除误解的途径。
Misunderstanding in the world.
一些宗教观察人士说，各种信仰之间的对话与推动和平的努力已经减少了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省的暴力。菲律宾政府与伊斯兰分离主义分子的冲突已经在那里持续了几十年。在菲律宾大学教授伊斯兰研究课程的瓦迪说，仍然还有很多分歧需要克服。
我认为教宗的来访将有力推动和平倡议真正取得成果，并且翻过旧的一页，开启新的篇章。
close an old chapter and open a new chapter.
对法国一家漫画周刊发起的恐怖袭击，使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穆斯林与捍卫言论自由者之间的分歧上。但是这里很多人把教宗同穆斯林的接触看作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向前迈进的一个途径。蓝色清真寺的大毛拉希望教宗的访问将会加强不同宗教之间的合作。
Religion should bring us to peace.
宗教应该给我们带来和平、理解与繁荣。
他还说，这是所有穆斯林和基督徒都一致认可的价值观。美国之音记者斯特罗瑟，马尼拉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向中国方面。来自中国各地的民众自发地前往赵子阳的故居，纪念这位在6.4天安门事件后被罢黜的前中共总书记逝世10周年。赵子阳的儿子赵二军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么多素不相识的民众前来，表明了中国的民心之所在。赵子阳故居所在的北京富强胡同的路口，几十名穿黑衣的男子警戒地观看着进出赵宅的人群。不过和往年不同，美国之音记者进入赵子阳的故居的时候并没有受到阻拦和盘查。有民众向美国之音反映，一些持不同政见者被软禁在家中，不准他们前来纪念赵子阳10周年的活动，还有一些访民受到了当局的阻拦。近日吊唁者络绎不绝，赵子阳的儿子赵二军对美国之音说，很多赵子阳的老部下、老干部等前来参加了纪念活动，包括前天安门拜祭的国务院前副总理田纪云。香港《明报》报道说，赵子阳在2005年去世的时候，现任总书记习近平的母亲齐心曾致送花圈， 国务院前副总理温家宝的秘书其后也代表温慰问了赵子阳的家属。前总书记胡耀邦的子女也经常到赵家。由于六四还没有平反，赵子阳这三个字仍然在互联网上的敏感词当中。纪念赵子阳逝世十周年的活动也停留在民间自发的阶段。不过炎黄春秋杂志社的社长杜导正对美国之音表示，最近中共中央决定高调纪念胡耀邦，而胡耀邦、赵子阳是一条线上的人。他认为中共将最终重新评价赵子阳，只是现在的时机还没有到。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1月17日，也就是今天，是中共前总书记赵子阳逝世十周年的忌日。1989年天安门学生民主运动期间，赵子阳因为反对向学生开枪而遭免职，并且被软禁，直到10年前去世。美国之音在赵子阳逝世十周年的前夕，采访了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社会科学学者严家淇先生。严家淇曾经于1986年到1987年在赵子阳领导下的政治改革办公室工作过。六四事件后，严家淇离开了中国，现在居住在美国。严家淇先生在采访中谈到了他对中共如何评价赵子阳，以及他对当前中共领导人和中国政治走向的一些看法。今天我们为您播出严家淇访谈节目的录音。
您觉得现当前当局对于赵先生是怎么样一个看法？
关键还是在赵子阳的态度，因为胡耀邦的态度问题，基本上全国国内都看法是一样的，而且呢，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公开，也可以说公开，翻过来了，平反了，但是赵子阳是不一样的。十年以前的，也可以说17号这一天了。但是让我们感到有希望的是，因为知道习近平的母亲习欣，他献了一个花圈，而且呢，系他的子女，包括习近平在内。所以这么多年来，十年来，作为我本人以及我们很多人，都有一种希望，希望在这个习近平当政的情况下，能够再造成一个公开的、公正的一个评价。实际上就是要重新评价赵子阳，要翻那个1989年栽在他身上的，带的不是那个不是支持或者叫翻案了。因为这个齐心这样做，当时我们感到很高兴，感到就是有个希望了。但是10年了，胡锦涛这些人，包括温家宝在内，无动于衷。那个现在习近平上台好几年了。他现在反对这个新的四人帮，反对腐败，做的应该说得到了中国老百姓的欢迎。但是最根本的问题，这些腐败最根的根源，我看，就是在1989年，在这个中国最高权力的根基上面，都没有一个公，都是这个不仅不是公平了、公正了，而且是完全是。造成了一个带造成这个冤案了，这么大一个事情都不讲那个正义，那个这个全国上下贪污就成了一个小事情了，所以关键还是这个问题，1976年，把四人帮，搞下来了，但是在中国可以说，恢复了正义，就带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在很多人都平反了，包括在那个胡耀邦的刚刚当总书记的时候，把习仲勋也平反了。而所以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怎么样这个要重新评价赵子阳，为赵子阳这个平反。所以我看到这件事实际上是非常明显的，摆在现在习近平为代表的这个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面前。这件事情做不好的话，那个手游的这个舞伴问题也不能够很好的解决，所以我倒还是抱有这个希望，希望这个习近平能够想到他的父亲母亲，想到他的母亲曾经在赵子阳去世的十年的那一天， 这样做了，因为赵正藩这是全可以说是全国人民的，也包括那个全中国人的这种呼声了啊，最近非常意义非常重大，是一个重大的事情。没有这没有在赵紫阳的重新评价，也可以说，包括就是实际上包括在六四的重新评价了，就是这个六四的翻案了，中国就没有正义。
刚才呢，我跟鲍同先生谈过，鲍同先生对这个事情的看法相较而言比较悲观，他没有看到现在领导班子刚上台的时候他希望能看到的这个事情。那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吴稼贤先生他是挺习近平的，他认为习近平是在改革，他吴稼贤先生以前是被认为是赵紫阳的这个智囊班子，实际上他说他自己说他不是这个所谓智囊也不是秘书，而以前他是为胡耀邦先生工作的，后来也是被赵紫阳先生慰留下来，但他是对赵先生也是很有这个感情的。那么吴先生这个看法和这个鲍先生对的看法，就相较对当前政府这种做法有很大差别，您怎么样看？
那个吴稼祥的鲍同，应该说都是很好的人了。那个吴稼祥我也熟悉，而且当时他也在中央办公厅工作，他大概是温家宝的，跟温家宝做了很多年事情，在中央办公厅，他后来对习近平的一些肯定，我也看得到，也看到，也知道，他就有一种希望，这个这种希望，就希望在习近平的时代能够为赵紫阳这个平反、为翻案，我看到这一点没有什么错，但是如果说这样下去一直不翻案，一直不平反，一直不能给予赵紫阳一个公正，这个评价的话，那这个我想吴稼祥有外奢望，有外同鲍同一样，大家就走到一起来了，所以现在中国的问题，就我们要比一下1976年，1976年除了粉碎四人帮以外，王占江谣，实际上还一点，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外那个刘少奇，包括邓小平，包括习仲勋，还有一大批。很多很多这个以前文化革命中间是冤屈人翻案，但是现在也面临这个情况，现在中国实际上也分碎了，可以说是四人帮。这个四人帮呢是以什么为代表的呢？是当然四人帮后面也是像以前的四人帮一样，后面也是有人的，就是徐瑞厚、薄熙来、令计划加上周永康，这也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但是这个事件后面也需要外受到这个当时他们的打击，他们这些人，就受到这个冤屈的人这个翻案，这个翻案就是要为这个胡耀邦、赵紫阳为代表的，为他们翻案，就像当年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一样，不走这一步，中国就没有正义，中国就不可能建立法治，这个依法治国完全就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一点呢是至关重要。我想习近平会看得到这一点，可能他在考虑时局问题，那个，而且应该说不能再拖了，十年了，那么漫长漫长的时间，所以赵紫阳的家属的呼声，不能不重视，而且全世界都知道，那应该说北京中国领导人应该知道。
好，各位听众呢，以上就是为您播出的《美国之音》在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逝世十周年纪念日前夕对严嘉琪先生采访的节选。美国之音对严嘉琪专访的文字的详细内容将会登载于美国之音的中文网，那么我们的中文网的网址是www.voachinese.com， 请您登录我们的网站阅读专访的全部内容。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呢是有关中国的新闻报道。一位中国的知名国际关系专家指出呢，到目前为止，美中所谓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中的三条核心标准都没有实现，美中新型大国关系也没有形成。而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在于美国方面，这一看法立即吸引了国内外媒体的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
自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于2012年初提出美中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在强调和推动这一概念。然而，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严学通最近表示，美中两国的新型大国关系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建立起来，因为中国界定的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核心利益、实现合作共赢的三条原则通通没有实现。
关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我认为到现在没有建立起来。根据中方界定的新型中美大国关系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核心利益、实现合作共赢，这三点没有一点能做到，到目前为止。所以应该说这三点都没做到的情况下，应该说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还没建成。
严学通将美中新型大国关系未能建立起来的主要责任归咎于美国，称美方认为中国还不能跟美国平起平坐，所以未能给予中国应有的尊重。
美国认为中国还不是一个能跟美国平起平坐的国家，美国不应该给中国平等的尊重。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不能接受三，就是中方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中的第二条，就相互尊重对方核心利益。也就是美国认为中国尊重美国是应该的，美国还没有到应该尊重中国的时候。
严学通认为，中方应该减少对建立美中新型大国关系的期望值，将其降低到不冲突、不对抗，在这个标准上达成两国对新型大国关系的定义的共识。严学通是在中国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举行的新闻茶座上与驻京外国记者座谈时说这番话的，目前还不清楚这是否代表着中国政府对美中关系的最新评估。严学通对美中关系的评估明显和最近汪洋的讲话调子不同。汪洋12月17号在芝加哥参加第25届中美商贸联委会时说，引领世界的技术和规则仍由美国主导，对此中国有清醒的认识，中国没有想法也没有能力挑战美国的地位。这番话被解读为中国将继续韬光养晦，以谦和而自信的态度谋求中美关系的长线布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阮宗泽则认为，美中两国新型大国关系应该是一个动态和包容的机制，让两国在各种争论的基础之上进行沟通。
经历了这么几十年的一种这个双方的一种沟通，双方的在对待分歧上的一种互动的方式，都对相互有了很好的了解。但是应该看到双方也有越来越强的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就是中美关系它应该要超越历史，超越历史，还世界一个惊喜。
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另外呢，随着中国移动信息产品向海外的扩张，遭受中国长城防火墙影响的除了中国网民之外，还有越来越多的国外用户。有国外网络权益组织说，采取必要的软件技术似乎可以应对中国的网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1月13日，哈佛大学举行了一场有关中国长城防火墙国际影响的报告会。报告人内森·弗雷塔斯是移动通讯安全软件开发机构捍卫者的负责人，同时兼任哈佛大学内设的伯克曼因特网与社会中心的研究员。近年来，中国腾讯公司推出的微信应用软件的用户数量激增，除了中国大陆用户外，海外用户据报目前约1亿人。因为同类中国公司以提供免费服务等手段为诱饵，强化了海外市场的营销力度。不过令人担心的是，使用微信的国外用户的通讯内容被控遭中国网警严密监视和审查。弗雷塔斯对美国之音说，
Initially, what was seen, maybe in early 2013, I believe, there was censorship, you know, the similar
最初可能是
2013
年初，当时我们发现中国当局已经对微信等网站实行言论审查，他们制定了关键词一览表，含有关键词的微信内容将遭屏蔽。最初的关键词主要是中文词语，而非英文词语。最新的实例是香港民众用微信记录战中行动，他们彼此传递的信息却被北京当局获悉，而中国大陆的微信用户却得不到香港传出的战中资讯。弗雷塔斯认为，有人在监视整个微信系统的谈话内容，尤其当微信用户网络包括中国大陆账号时。他说，微信系统遭遇这种传统审查并不令人意外，问题是中国防火墙的网络监视已经开始涉及中国以外用户的合法权益，他称这是中国防火墙的外延或者对外功能。这位网络安全问题专家说，应对伴随使用中国微信产品所带来的风险，除舆论呼吁和道义谴责外，应该在技术上道高一丈。他说，
Well, one of the things we do actively is we don't just do research and analysis, but we actually build our own software.
我们积极从事的并非只是单纯的研究和分析，而是自主生产软件。这是我们应对网络安全问题的另外一种方法。我们提供完全免费的应用软件，而且来源公开，人人可以了解其工作原理，使大家看到优质网络安全产品是有的。网络交流安全可以实现，甚至可以安装在廉价的安卓版手机或者 iPhone 上。国外用户抱怨中国网络控制的同时，中国的网络控制近日又在强化。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1月13日公布了一批在近期被关闭的网站、微信公众账号以及一些网站栏目和频道，并表示将进一步推行网络实名制。报道援引网信办发言人江津的话说，中国此举旨在全面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化的建设。对这批网站、栏目以及微信公众账号的处理，是推进依法管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的具体表现，以维护网民权益和互联网信息传播秩序。弗利塔斯还对美国之音说，国家网络侵权现象并非中国独有。他说
No, we have seen this same issue arise with American companies and the government surveillance that, you know, has been
我们看到同样问题也出现在美国公司以及美国政府的侦查工作方面。有关这方面问题在斯诺登事件曝光后最近被记录下来。谷歌公司就曾面临同样的危机，并不是说这个问题只针对中国。问题的区别在于，谷歌对有关指控和网络安全的薄弱环节做出了强烈反应，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腾讯这类中国公司做出反应。弗利塔斯认为，中国高科技公司向海外进军，使用其产品所涉及的法律和道义问题，应该进一步引起国际关注，因为这不仅是一个国际经济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国际政治问题。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香港动态方面，香港警察要求包括黄之锋在内的学生领袖星期五到警察总部报到，协助警方调查持续2个月之久的战中行动。下面是美国之音的相关报道。
以香港学生为主发起的战中行动，目的是要求北京的中央政府在2017年允许香港通过全面普选选举产生行政长官。这场运动持续了2个多月，最后以发起人到警方自首告终。香港警方要求学生领袖们到警察总部报到，协助调查。星期五，在学生领袖进入警察总部之前，几十名抗议者举着战中运动的标志性的黄色雨伞，在外面高呼我要真普选和支持学生的口号。学生领袖黄之锋说，刚刚进入今年1月份，警察给他打电话说他被指控鼓动他人参加非法集会，并且将会逮捕他。 所有四个学生领袖都被要求周五到警局报到，而且不得保释。黄之锋说自己不紧张，因为已经是第三次被捕了。
不过我很担心，实际上警察可能会试图滥用权力，但我仍然尊重法治系统和香港的法律制度。对未来的行动和雨伞革命，我仍然充满自信与乐观。我将继续为香港争取普选。
黄之锋表示，他寄希望于战中行动能够继续激励人们站出来反对政府。他走在警察总部的扶手电梯上时，举起拇指，并且做出必胜的手势。
我相信警察对我的逮捕只会更加激励更多的中学生和大学生走上街头，加入我们的行动。
学生领袖们各自按照所指定的时间进入警察总部报到，另外三名学生在报到两个小时之后已经被释放，他们都被指控鼓动他人参与非法集会。据香港媒体报道，其他几名活动人士也被要求近日去警局报到，但是他们拒绝交保，警方没有提出指控，并且已经释放了他们。美国之音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国防部星期五表示，美国军队将在4到6个星期后部署到中东，为叙利亚的温和反对派提供训练，帮助他们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作战。大约1000名提供训练和保障的美国军人将部署到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的设施内。目前这个项目仍然在准备过程当中。五角大楼的发言人海军少将约翰科尔比表示，美国军人最早将于下个星期接到行动命令，然后在未来1个月到1个半月内部署到位。他说，我们再次对那些接待训练任务的国家表示感谢，同时也会对其他国家直接提供训练人员，这将是对我们的一个补充，所以不只是美国单方面的努力。科尔比说，训练可能从春季开始，内容将与美国正给伊拉克部队提供的训练内容相似，那些受训完毕的反对派年底前可以返回叙利亚。由于叙利亚反对派的基础比伊拉克成建制的部队要低，所以训练将从较低水平开始，然后逐步提高，跟搭积木形式类似。另外，美国最高法院表示将就同性恋婚姻是否符合美国宪法做出决定。最高法院星期五宣布，将受理对几个州级法院支持同性婚姻禁令的判决提出的上诉，并且作出相应的裁决。这几个州是肯塔基州、密歇根州、俄亥俄州和田纳西州，另外还有10个州也禁止同性婚姻。最高法院将对美国分歧最大的社会问题之一作出裁决，此举令人期待已久。5个月前，刚刚有5个州的法院做出了取消同性婚姻禁令的裁决。上个星期，佛罗里达州成为美国第36个向同性伴侣颁发结婚证的司法管辖区。最高法院的9名法官将在4月份听取口头辩论，预计在6月份作出裁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民众支持率随着经济改善和失业率降低而开始回升。奥巴马在下个星期的国情咨文当中将重点陈述他在美国国内所取得的成就，但是有关的分析人士说，将于巴黎最近发生恐怖袭击事件以及美国人对极端主义分子的威胁感到不安，奥巴马也将陈述他的对外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雷露斯发来的报道。
在准备发表国情咨文的这些日子里，奥巴马总统飞往美国各地，高调谈论他在美国国内取得的成绩，预报他在就业、住房、网络安全以及教育等领域将宣布的措施。这种做法相当罕见，但法国发生的恐怖袭击使奥巴马总统必须谨记，打击恐怖主义的战斗远未结束，而且继续是他在世界舞台上的首要任务。
在巴黎的街道上，世界再次看到恐怖主义分子图谋的是什么，除了仇恨和苦难，他们不能给我们任何东西。我们推崇的则是自由、希望和所有人的尊严，这就是巴黎展示给世界的。 这种精神将永存，而恐怖主义的危害一定会被铲除。
奥巴马总统2014年发动了空袭行动，并派遣美国部队协助打击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但奥巴马总统指出，这场战斗将持续多年。他希望谈论的更有可能是他为达成一项协议，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而做出的努力。曾在奥巴马竞选团队担任外交政策顾问的拉里·考伯说，奥巴马总统觉得应当把重点更多地放在国内问题，而不是国际问题上。
他会谈那些问题，但我认为他认识到我们必须把国内的事办好，在世界事务中讲话才有底气。
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自后者入侵乌克兰以来低入谷底，但不要以为国情咨文会过多地谈论复杂的美俄关系。这一点从星期三俄罗斯人在国际空间站出现紧急实况时为美国宇航员提供帮助就可以看得出来。
所有人都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所作所为感到不满，然而是谁今天在太空解救了我们的宇航员？是俄罗斯人。我们需要俄罗斯人，他们帮助我们进出阿富汗。因此，尽管你不满意他们在乌克兰的行为，但也不是说我们应当制定一个反俄战略。我们需要俄罗斯人，我们一直在几个领域同他们合作。
奥巴马总统可以强调的外交成绩包括与中国达成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气候变化协议，派遣数百名美国军人前往西非协助抗击埃博拉病毒。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白宫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另外呢，预计奥巴马总统在1月20日发表的国情咨文当中呢，会强调美国经济从失业率下降到制造业提升等方面的一系列成就。奥巴马总统还呼吁加强美国的创新，来帮助壮大中产阶级的队伍，以及提高美国的国际竞争力等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潘德发来的报道。
在上海有一个中国运输公司的员工要打开这个盒子，我对此感到十分骄傲。
当格林布拉特1998年买下马林钢丝产品公司的时候，工人们当时拿的是最低工资，而且是用手把铁丝编成装面包的篮子。时光快进到17年之后，马林钢丝公司将近30名员工现在使用美国的钢丝和价值100万美元的机器人装置来生产出口到海外的产品，同时他们拿到的是有竞争力的工资。
这是我们与中国不同的地方，我们不是靠低工资的雇员，而是靠最好的创新、最聪明的想法以及雇佣创造出这些想法的人才。
奥巴马总统1月9日与副总统拜登在田纳西州参观一家工厂时也提出了这样的看法。奥巴马特别强调了制造业领域取得的成就，包括在过去将近5年的时间里增加了786000份工作。他还宣布成立一个创新中心，使政府、公司和大学一起创造更多的高科技制造业机会。
我们拥有世界上最有活力的经济，我们有世界上最顶尖的商业人才以及全球最好的大学，让我们帮助他们携起手来，确保他们致力于为美国人民创造更多的好工作和机会。
在巴尔的摩的马林钢丝公司，创新是由一组机械工程师来推动的，他们为德国的工程公司博士和日本的丰田汽车制造商这样的公司设计钣金加工。像参加过伊拉克战争的退伍军人福克斯这样的工人把这些想法变成现实。福克斯在工作岗位上学到了新的技巧后，从一线工人成为小组负责人。他常常惊叹的是，这家小小的钢铁产品公司能够与外国公司竞争。
生活和工作在全球经济中，进口这样的产品要容易得多，可是像这样的公司仍然在美国存在，实在了不起。
格林布拉特说，随着更多贸易协议的签署，更好的税务结构以及更好的知识产权保护，像他这样的美国公司可以帮助更多的美国人进入中产阶级，并促进经济增长。
美国制造业的复兴已经来临，而且即将兴盛起来。
马林钢丝公司已经扩大了厂房面积，以便引进更多的技术，并雇佣更多的工程师。美国之音记者潘德，巴尔的摩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国国内方面，在如何改革饱受诟病的美国移民制度问题上，国会两党议员的政治攻防战仍然在继续。法国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为双方提供了炮弹，为国土安全部以及奥巴马总统有关移民问题的行政命令拨款，他们陷入了彼此的火力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从国会山发来的报道。
巴黎发生的恐怖袭击惨案冲击着世界各地，并重新激发了国会山上的政治争斗。
造成这种圣战意识形态在西方扩散的因素虽然很多，但现在我们必须诚实坦率地承认，我们的开放式移民政策是不灵的。
杰夫·塞申斯参议员等共和党人批评说，奥巴马政府移民法执行不力，危害美国。
为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国会必须阻止行政大赦，恢复国家的执法。
星期三，共和党人主控的众议院投票延长用于国土安全的拨款，但同时封杀奥巴马总统保护数百万无证移民不被遣返的行政令。民主党人无法接受这种双管齐下的议案，他们说巴黎袭击案恰恰表明美国移民改革势在必行，国土安全开支问题玩不得党派游戏。
一开始国会共和党人妨碍移民改革立法，如今他们又想妨碍专门负责国土安全的机构。总统的行政措施将使美国更安全，让几百万移民公开身份，到政府登记并接受背景调查。奥巴马总统或者任何民主党人、任何共和党人最不想要的，就是向恐怖分子打开美国大门。
政治分析人士约翰·赫达克说，美国需要理性地解决移民和安全问题上的挑战，但是借助国际时事而发表那些危言耸听的言论于事无补。
House Republicans and House Democrats are fighting.
众议院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正在为如何给国土安全部拨款而斗争。显然，国土安全部的资金对美国国内和国际安全都有巨大影响，这是公共政策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
他们需要制衡一位失控的总统，民主党人与他们争相不下。而正是由于国会的无所作为，促使奥巴马总统单独行动。如今，两院都在共和党人掌握之下，国会与白宫的对峙将会继续下去，国土安全拨款也因此中枪。美国之音鲍曼，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众所周知呢，美国政府在1月15号星期四宣布了解除对古巴的一些旅游和贸易限制，朝着与古巴关系正常化迈出了具有实质意义的一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华的报道。
美国商务部和财政部宣布了一系列针对古巴的新政策。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
美国政府认为我们应该与古巴关系正常化，我们与古巴人民和古巴政府的增加接触会给卡斯特罗政权施加更大的压力，促使他们遵守、保护甚至推动美国人所珍惜的基本人权。
美国的新政策1月16号生效，新政策将允许更多的美国民众在不需要特许的情况下到古巴旅行，在古巴使用美国的信用卡和借记卡，允许美国企业向古巴出口更多种类的商品，包括建筑材料、通讯设备等。不过放松限制并不意味着普通美国人可以立刻动身到古巴的沙滩享受阳光，而是限于探亲以及商务、新闻采访、公务、体育比赛、参加会议等政府认可的团体旅行。新的政策还允许美国人带回价值不超过100美元的古巴雪茄。在美国宣布新政策之前，古巴按照承诺释放了53名政治犯，但是要全面解除对古巴的制裁需要国会批准。目前一些重量级国会议员反对与古巴关系正常化。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古巴裔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在书面声明中表示，这是送给卡斯特罗政权的一笔横财，让他们用来压制古巴人民以及他们在拉美和其他地方从事不利于美国利益的活动。 卢比奥参议员还质疑奥巴马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行政权限。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承认，总统的行政权力是有限的。
So we certainly would welcome congressional.
我们当然欢迎国会采取行动，使得未来美国人到古巴的沙滩上晒太阳成为可能。
一些古巴民众对于美国的新政策表示欢迎。哈瓦那一家酒吧的雇员巴蒂斯塔说，
美国放松经济制裁对我们有很多好处，从经济来说，进一步开放会改善民众的生活。
古巴的旅游业者已经开始改善旅游设施，等待美国解除制裁，大批美国游客到来。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李一华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无论警察的队伍有多么庞大，或者他们多么努力的工作，都不可能无处不在。洛杉矶县警局的一些副手们目前呢，正在寻找新的方法，确保住在危险地段人们的安全。在美国之音的保护和服务专题报道当中呢，记者李爱林报道了一些警察如何兼任教师和导师的角色，来确保人们的安全。下面是李爱林发来的报道。
14岁的布莱恩·福恩斯特亲身经历过一些美国人只在电视上看过的事。
你暴露在毒品和黑帮暴力的威胁中，你暴露在所有可能的危险之下。
福恩斯特来自洛杉矶南部，那里十分贫穷，犯罪猖獗，但是那里的青年课余活动中心是一片净土。他过去是一间警察局，他名为青年活动团，是由非营利机构警局、青年基金会和执法部门联合创办的。学生们可以从那里工作的志愿者和警察那里得到关于功课和运动的指导或建议。
我以前觉得他们就是坏人抓坏人，
但是在安德里亚·杜兰认识这些警察后，他对于执法部门的坏印象马上改变了。
他们现在给我的感觉像亲人一样。
这种非传统的执勤方式帮助打破了人们对于执法部门先入为主的印象。警察阿尔玛·冈萨雷斯的父母是移民，他说对于一些移民来说，这表示美国的警察和他们家乡的警察是不同的。
在墨西哥，不幸的是你会听到很多关于腐败的事，那里腐败盛行，然后人们来到这个国家，他们和执法部门的接触都不太友好，不管是移民局还是穿制服的人，有点令人恐惧。
洛杉矶警察吉姆·麦克多纳德说，和年轻人一起活动可以帮助改变这种看法。
通过他们的孩子来接触一个家庭，可以让我们有机会拉近我们的关系。
麦克多纳德说，接触社区是整个区暴力犯罪下降的一个原因，但是暴力团伙和犯罪在这里仍然存在。在城市居民区设立青年活动团给了年轻人另一个选择。
我试图做一些事来教育鼓励年轻人，让他们接触到新鲜的令人兴奋的事物，这样他们就不会把自己限制住，就可能会为社区做更多的事。
大部分加入这个课余项目6个月以上的人都增强了自尊心，在学校更加自信了。布莱恩·福恩斯特说，他想上大学然后在执法部门工作，来帮助有需要的人们。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洛杉矶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增亚太五号卫星 KU 频段，也就是小耳朵，每天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播出2个小时中文电视节目，全天多次播放，位置东经138度。此外，还在亚洲3号卫星 C 频段以及11H 频段，也就是大耳朵播出节目，位置东经105.5度。详细卫星数据，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voachinese.com 查询，或发电子邮件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VOA 卫视内容丰富，除了及时准确地报道世界重大新闻之外，更有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专题特写， 比如美食民主、美中话题、国会山上看中国、世界媒体看中国、解密时刻、法律窗口、火墙内外、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清朝 USA、 虎妈经、英语教学、 VOA 连线等，当然还有人们耳熟能详的访谈节目、时事大家谈、焦点对话以及海峡论坛。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
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十二级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好，各位听众呢，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就播送完了。这个时段节目的编辑是齐永明，导播是陆阳，我是申华，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国务卿克里最近访问巴基斯坦时强调美巴合作反恐的重要性。克里指出，巴基斯坦的文职和军方领导人对打击所有形式的恐怖主义存在高度共识。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塔利班、哈卡尼网络、拉什卡塔伊巴组织等继续威胁着巴基斯坦、巴基斯坦的邻国以及美国。克里说，我们所有的人都有责任确保不让这些组织站稳脚跟，让他们仅仅留在巴基斯坦的记忆中，这个任务显然还远未完成。克里指出，正如我们在困难的时刻与法国人民站在一起一样，在巴基斯坦人民创造一个没有暴力恐怖主义威胁的未来时，美国和你们站在一起。美国继续在包括贸易在内的广泛领域扩展与巴基斯坦的关系。2014年5月，两国就提升妇女的经济地位达成一项谅解备忘录。美巴年度双边贸易已经超过50亿美元，而且还有继续增长的空间。美巴经济伙伴关系周3月在伊斯兰堡开幕，双方将借此寻找更多的合作机会。过去5年来，美国与巴基斯坦合作改善了电力供应，为巴基斯坦电网增加了1400兆瓦的供电能力，完全能够满足1600多万巴基斯坦人的需求。美国还支持新的输电和可再生能源项目。除此之外，美国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与巴基斯坦合作，资助修建和整修了1000多公里的道路，其中包括通往阿富汗的4条主要贸易公路。美国还与巴基斯坦一道推动地区反恐合作以及贸易往来。美国欢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重启合作关系，以应对地区最重要的问题。密切美巴伙伴关系是解决恐怖主义威胁等最棘手问题的关键。克里国务卿说，我们不要低估通过建立信任、扩展关系、为共同目标一起努力所能带来的成果，这一点至关重要。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